好 ，Freaking FM，
假装你 FM，
我是古月，
小新。
我们今天来聊赏饭吃。
对，我们俩出现的时候就是要追热点的时候了，因为没什么可以聊。
好 low 啊！
特别 low， 特别 low， 但很合理嘛，追追热点，聊一聊天。你看，所有聊天节目都要追热点，不能脱离大众。
我一个那么就不太就我一个那么孤僻的人，对吧？不太追热点，还是你告诉我的这个热点。
对，这个热点还蛮有意思的，还蛮好玩的。
但是后来我跟别人说，那个人竟然第一时间知道，我说你怎么会知道的？因为他说，因为我用虾米啊，
虾米首页天天直接放在第一个，我靠！最近所有的大部分歌单都会有这首歌，我真是给他跪了。
这是跪了，这是跪了，是那个
马云和那个王菲合唱了一首歌，对，王菲合唱了一首歌，然后。在歌出来之前，高晓松的 PR 稿里就那个先预热了一波，先吹了一波有多好，然后说那个，然后但是还提了一嘴说，马云跟他说为什么我的声音那么小，王菲声音那么大，然后高晓松说这个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你们俩声音比例是一样的，但是呢，王菲穿透力比你强，一发力你就没声音了，然后说这个东西呢我也没办法，我也没法调，因为调成一样的大小呢就比例不均衡嘛。有些事情呢是祖师爷赏饭吃，有些事情是老天爷赏饭吃。祖师爷赏饭吃的东西就可以练，你就练就好了，老天爷赏饭吃的东西就没法练。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王菲的声音入麦，哪怕音量一样，但是她的声音入麦，你就会觉得她声音更加鲜。
是的，就是我觉得，哎，你想能跟王菲合唱的歌手都是些谁？肯定不是
陈奕迅，
肯定不是这种，都是老天爷赏饭吃才能去找王菲合唱歌曲。对，就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像。而且当时高晓松顺便拍了一波马云的马屁啊，说那个王菲的演唱和你的演讲一样，都是老天爷赏饭吃，这样子，然后那个，所以没办法，你也追不回来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今天想聊聊就是赏饭吃，就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就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就很不公平嘛，就是世界本来不公平的，有的人天赋就真的非常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感印象最深的是在看《霸王别姬》的时候，然后就大家都在知乎上有个专门的评论说张丰毅在《霸王别姬》里面演的不好，但是呢，大家下面评论说你能说他什么不好吗？他演的也蛮好的，他作为大师兄这个角色，他整个角色的处理、人物的情感处理都很合理啊，但为什么就不出彩呢？
因为有人盖着，
因为有，就是他不但没有，不要说比张国荣了，比巩俐都不如。就是在那里面那部那个《霸王别姬》里，巩俐演的也非常好。那张国荣演的就不要说了，张国荣那个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价就是倾国倾城。那是谁？那是张国荣啊！有张国荣那部电影看完就是真的美，就是感觉这个人我操，感觉掰弯，就这个感觉。那你这个，你说张丰毅的这个演技不行吗？也 OK。就是非常 OK，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一般的电影里面，他绝对是扛把子级别的表演，影帝级的表演差不多。但是在那里面也是完全被压掉。这就是属于张丰毅，属于祖师爷赏饭吃。祖师爷那套东西他练得很好很好了。那没办法，那个张国荣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稍微一发力，那个就全都没有了。就那部电影，你回头想想，那里面很多人演的都很好，像葛优。什么演的都很好，你能想起来吗？你想不起来，你还想起来是张国荣。你回头想起来都是张国荣的那个样子，这就是所谓的老天爷赏饭吃和祖师爷赏饭吃的区别。对，感觉这种东西其实在这种文艺啊、体育啊这种领域特别明显。你就很容易感觉得到说，有些人的天赋真的极强，就这种人他稍微努力一下，当然你不能说他不努力啊，就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盖过所有人。这个就是一代一代那个巨星的这个状态。像尔弟当时特意写文章，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讲马云和那个就是王菲体面嘛。他提到就是这种有极强天赋的人啊，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使命的。就其实想想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有趣，就是所谓的司马迁那句什么天下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种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天下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给你一碗饭吃。你还是要有一碗很好的饭，你要能端得起这个饭碗才可以。其实这个就是在演艺圈啊什么的非常的就特别明显，可能在其他的领域有的时候你看的不是那么明显了，其他的这种日常的领域当中，但是在这种演艺圈这种光芒万丈的领域就很容易。还有写文字的， 这
还有个原因是，就是你会觉得看得非常明显，原因是你明明也能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差距。
对，就是就这种属于，我觉得这种属于天赋，就我觉得也不单单是演艺圈吧，就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你我在身边也遇到过一些天才，就你知道这个人，你不管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现在这个状态。
嗯。
你说是聪明也好，是什么也好，就天赋也好，就你知道他的这个状态，你是达不到的。
嗯。
就像你乌龟再怎么努力跑，你也跑不过，不可能比兔子速度快。
嗯。
当然了，你说你长距离可能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但是你说乌龟的单位时间的速度可能比兔子快，永远不可能的，这就是天赋的差别。
嗯。
就是那这种你就表现特别明显，像马云，不要说他现在还要创业，他不创业，他说他练歌练六七个小时唱这首歌。我说他就练一辈子才唱不过王菲。
马云他爸还是那个是杭州那个什么，是曲艺协会类似的会长。
我觉得马云唱歌可以啊，就马云唱歌还是可以的，就是你常过来听他还 OK。你要知道他是没有，就是没有长时间练歌，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大家年轻人没事还唱唱歌啊，什么还会去天天 K 歌什么 K 一 K。
嗯，
那个年代的人很多人是不会唱歌的。
嗯。
他们那个性格可能就比较保守嘛，就不会经常去唱歌，就不太会唱歌的。他能唱成那样，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嗯、
就是说，如果他从小就开始唱歌，唱，没准也能当个二三线，不四五线的歌手什么的，也不是没可能的。
嗯。
那但现在这个状况，他这么忙，当然我觉得他没有王健林唱歌好，王健林唱歌也不错。
嗯，他
对，
如果瘦小了一点，
就可能是底气没有王健林那么足，有
的
时候会。但而且那个也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听马云唱歌的场子都很大。
嗯。
你看阿里的年会都是在什么地方办的？那种体育场这种场子，歌手也不一定唱得好。
嗯。
你说实话，就是而且他还是很多我们听到都是录音嘛。
嗯。
都录音录过来的。上次出门左转还有一期王菲唱歌录音的时候，大家说的各种问题的。
嗯。
这么大的场子，你想唱好也不是很容易。
嗯。
但这个就是说他，在普通人当中算唱歌还 OK 的吧，就你不能说特别好，但还可以，
嗯，
可以听的那种。那跟王菲一比就直接被秒杀，
嗯，
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哎，我上去唱也比他强，那你觉得是开玩笑的，他们说就直接被干爆，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直接被打爆。我也没想到为什么会把王菲找来唱这首歌，
圆马云的梦吧。
真的吗？
等哥有钱了，哥也找王菲来唱歌。哥有钱了，可以找王菲来跟我合唱一首歌，我靠。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电影的插曲吧，电影主题曲，哎，不是电影，就是一个小短片的主题曲吧。
嗯，
也比较符合。我觉得他那个短片看了一下简介啊，大概就是讲一个学太极的马师傅去挑战各大高手的故事。那这种其实还是应该选一些比较有武林范儿的那种歌手来的。
嗯，
我觉得王菲其实很有这种范儿的
仙气，
特别仙，然后还就是她不单仙气，她还接地气，就是她处在这个中间这个状态，就你会觉得她很飘，但她是一个侠女在天上飘，而不是一个仙女在天上飞，
嗯，
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她来找她来唱歌，我觉得也找不到更好，而且还要咖够大。你要看马云那个电影就是什么李连杰、洪金宝、甄子丹、吴京，所有市场能打的除了成龙没请来，其他全请来了。这个也是毕竟有钱，马云爸爸还是有钱。
不知道拍成什么样子，
马上就有了，周末就有了。
是双十一对吧？是周末就要双十一。
周末应该是他好像说是10号就双十一大会的时候会发预告片，然后11号出正片，估计也算是一个双十一的宣传活动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宣传活动做得很成功，非常成功，请了一帮明星，然后打了个广告嘛，我觉得做的还是很成功的，大家都知道了，尤其这个用虾米的人都唱这首歌。
嗯，对对对，
这就是掌握了分发渠道的好处。
对，
你看这首歌直接冲上了排行榜，好吧，直接新歌榜、热歌榜第一，就是因为渠道直接被占住了，大家都会想听听马云和王菲唱歌是什么样子的。虽然马云在那表现的跟合唱一样，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首歌，尤其在两人合唱的时候，就像和声一样，基本上真的听不到马云的声音，就基本上被王菲完全压掉了。这个就是，哎，老天爷，很多人评价嘛，老天爷哪是赏了王菲一碗饭吃，那个老天爷赏了王菲一份满汉全席。这已经不是赏碗饭吃的这个问题了。
这倒是。哎，这部电影是，哎，我是觉得蛮神奇的，不知道拍的怎么样，因为觉得这个卡斯快赶上建国大业。
我觉得可能到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马云爸爸属于祖师爷赏饭吃的，剩下都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
也不一定吧，你说那些还可以还可以，也要看很多因素吧。哎呀好吧好吧，双十一有什么打算？
双十一的话没有饭吃，老天爷没有烧个饭吃，所以尽量勤俭节约。
勤俭节约。
对，我决定去给马云爸爸等点钱，让他再去下次再找些大咖来满足自己儿时的梦想。
缺点钱。
对对对，哎，这个所以高晓松那句嘛，马云赏饭吃，马云老天爷赏的不是马云演讲的饭，老天爷赏是马云赚钱的饭。
对。
这点来说还是那个，所以。而立的说法就是嘛，马云应该找汪峰来合唱歌曲，不应该找王菲来合唱歌曲。唱首跟汪峰唱首《春天里》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回忆一下自己当年十八楼还创业的经历什么的，没准还能泪流满面，大家抱头痛哭。对，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哎，不过
帮助汪峰上了个头条。
也不一定，我觉得马云不找他是有原因的。万一发生点别的事情就不好了。对，所以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看完那个新闻，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老天爷和这个就老天爷和祖师爷的问题，就这种天赋的问题。其实我当时想起了几个，一个就是知乎上有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人会提说，我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我天赋不如人家怎么办，就是或者说我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这个天赋怎么办。哦，我记得当时知乎的回答第一条是这样说的，说以大多数人努力的程度之低，是根本到不了讲天赋的时候的。对，就是你还是处于这个，你常规来说你遇到的一些range还是可以自己通过努力来弥补的。就像刚才说的龟兔赛跑的故事，你还是可以趁他打个盹的时候冲过去的。这种除了极端的情况，像这种你要去跟王菲比唱歌的这种情况，那这种就显然你是在作死了。但是常规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这种东西在我觉得在足球场上看得更明显。足球是一个非常讲天赋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有很多人横空出世啊，十八岁就真的天才，十八岁十九岁就可以就看得到了，就已经非常的强了。你看他身体素质，他的整个的灵性，他对于球的处理程度，就才华横溢，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伤仲永了，就是这个逻辑。他到后面就没有那个，所以球坛有，就足球场上有那个绝代双骄 C 罗和梅西嘛，就有世界两大错觉，第一是 C 罗没天赋，第二是梅西不努力。因为大家大部分评价这两个都会说，哎呀，梅西就天赋太好了， C 罗是多么努力。对，就是那个所有 C 罗粉丝说梅西那么厉害，你知道 C 罗多努力吗，就这种感觉。对，就是他们给人感觉就是，其实就回到头上，就是说十八岁的梅西和 C 罗来比的时候， C 罗是比不过梅西的，只能这么说。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时候，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虽然很有天赋，但是你看不到他能超越梅西的天赋，梅西那个天赋实在太强了。那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C 罗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依然，现在基本上风头盖过了梅西嘛，就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他的努力的结果。对，所以就是说感觉这种他就是在给老天爷赏了一碗饭的同时，在努力的通过祖师爷给加菜。终于赶上了梅西的努力。
真的，如果他们俩年龄差不多吗？
差两岁，差三岁，差几岁，差几岁。
他们如果摆一块儿，
就是现在的状况是差不多的。现在的状况其实现在的整个来说差不多，
都过了巅峰期吧？
没有，
都还在巅峰期。
也不，他们巅峰期持续的时间长，只能这么说。不是运动员最好的时候了，已经都三十多岁了，不是运动员最好的时候了。但是就是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你就是你能看得出来，在十几岁的，尤其是我觉得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能看得出来，梅西当时的那个才华横溢，真的是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人是挡都挡不住的人。对，但是现在来看，就是 C 罗通过这个他自己的努力吧，来平衡他这个状态，起码现在能跟梅西号称绝代双骄。你要知道，在当年那个年代，能跟梅西号称绝代，能跟梅西天赋有一拼的人都没有了。他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这个状态。你像很多，尤其是很多南美的运动员，巴西的运动员，年轻的时候才华横的不行，像罗纳尔多，虽然他的那个高度已经很高很高了，但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绝对比不上这两个人。就是浪费掉了自己，当然不能说浪费嘛，人家横空出世，人家那个就是辉煌了一些，大家很多人当时号称能抓住罗纳尔多衣服的就已经是世界最好的后卫了。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也是需要就是有人激励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没有 C 罗衬托下，你也不会觉得梅西 怎么样？
这个是，这个也倒也不是，因为你知道他这是竞技的运动嘛，总有人衬托的。就像王菲，你认为有谁衬托他吗？没有，他所有的同时代的歌手都是他衬托。你现在回头想想，王菲那个年代的歌手也不少啊，著名女歌手不少，但王菲只有一个。就是时间会来告诉你这个时间他会做什么的。但是天赋这种东西是看得见的，尤其是这种非常顶尖的舞台，你是能够，因为就我理解是他们的天赋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已经摊在了所有人面前来看。
嗯嗯。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就可以纵向比较。
对，就可以纵向比较。就其实来说，我觉得其实就我来说，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嘛，就我认为来说 ，C 罗和当年的鲁尼的时候，我会认为鲁尼的天赋是更强的。18岁的鲁尼简直横扫欧洲，就是特别牛逼，上来就帽子戏法的那种。那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鲁尼已经垂垂老矣，虽然他比 C 罗还小几岁，就你明显感觉到已经老了。这就是可能是努力的结果吧，就是我们所谓的努力，就是他的天赋，老天爷赏他那碗饭要比 C 罗好一点，但他没有好好吃，他没有去吃祖师爷的那碗饭。祖师爷的饭还是好好吃的。对，就是人的 range， 就是我觉得天赋是个 range 嘛，就是你的下限和上限都比别人高，但是不代表你能达到的就比别人高。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所以在，因为我们可能是对于文艺啊，然后这种文艺啊、体育啊这种，你是很明显的，是因为他大家都在看这个东西，所以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天赋的差距和这种就是灵光一现也好，是他当时的表现也好的那种差异。但是到后面你就会知道，就是慢慢的可能到，比如说明星也是，很多多少明星能到40岁还在坚持，多少明星到50岁还能坚持。你看刘德华现在每年出多少片，这个年岁的男艺人能达到这个状态的也没有了，人家就是很努力。你说刘德华的天赋有多强吗？你说刘德华唱歌的真的唱得很好吗？也没有啊。演戏当年演得真的很好吗？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也比当年的人也不是最强的那一个。但现在坚持下来的可能就剩这么几个。
我觉得你在熬一碗大鸡汤。
对啊，熬一碗大鸡汤。就是你知道季羡林先生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国学大师，只是因为我活得比他们都久，所以我就成为了国学大师。
好累哦。
对，坚持到最后嘛，就是一碗大鸡汤。但是不过这种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所以尔弟当时提了另外一个源头，就是当你不是吃这碗饭的时候，你不要去做冒犯这碗饭的事情。比如他可能认为马云来找王菲来唱这首歌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就是说你实际上是你携着另外一个身份进入了别人的专业领域。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功让我很有钱，我有钱所以我进入了这样一个专业的领域。他不像你去晚会上唱首歌，大家即兴的祝贺一下之类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进了录音室，进了开始去和一个顶级的歌手去合唱，甚至也不是一个娱乐活动。当然如果他的定位，如马云把这首歌把这个短片定位为他双十一的助兴活动，那可能还 OK。但如果是他想发这张，他因为他这种渠道已经是发出来了嘛，相当于是就是作为一个单曲已经发出来了。那这种形式的话，可能我觉得反正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里是有颇有微词的，是觉得你在用另外一个身份去侵犯别人的领域，然后结果就是你很不体面的结果，你很不体面的暴露了人家老天爷赏的这碗饭，你没有拿到这碗饭。对，你只是显示了一下通过资本你能跟这帮人玩一玩。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喜欢王菲所以找了王菲来唱歌，等老子有钱了，老子也找王菲来唱歌。对，我在找我儿时的偶像来一起唱首歌。
也不能说不体面，我觉得可能他有一种微词的感觉，是说你并没有把演艺圈看得很，是一个很，比如说你认为，我们不会认为商界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舞台，不会认为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做生意。
对。
但为什么你会认为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去唱歌呢？
对，我觉得
你把它看，其实你把这个东西，你把这个演艺圈是看得比较低的。
是的。
才会认为你是这样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其实这个很合理。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你会，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那个很有钱的人，你会找一个书法家两个人合写一幅字吗？对吧，就是这种，你会跟一个，比如说跟一个作家两个人合出一本书，然后你就是作家写一本你写一点，就是那种吟诗作对，这种感觉你不会的。
你会跟个钢琴家合录一首曲子？
对，
哪怕你会弹你也不会这么
做。对，你不会跟他做，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尴尬。
对，但是可
能为什么你就敢这么一个跟一个爵士女歌手一起唱歌呢？
但流行文化嘛，这种就是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是个娱乐的助兴的活动，
对对对，
但是你反过来想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其实很 care 这件事情。对于很多 认为把音乐作为自己终身梦想的人来说，你就是在触犯这个领域。
对于一些比如说很努力的小歌手，他们拼命写拼命写，怎么着还不及你十几百分之一的流量够。
啊，这个没办法，
这个真的是
这没办法。
但是他会觉得还挺扫兴的。
不，因为是你拿的流量不是你自己的流量。
嗯、
说实话，你马云如果发了篇演讲，最后占了多少流量，那谁也比不了。
嗯，
对，这是你的商界领袖的一个地位。但是你在音乐这个领域，你就占了人家流量，这个有点过分了。这个有点过分，对吧？就是当然了，这个看你怎么来理解吧，就是所谓的综合影响力的问题。你知道马云，如果我觉得马云其实找别人来唱歌，这个流量也会很高，毕竟他是夏米的老大，
嗯、
他还是首推这首歌的。
关键是马云。
对，关键是马云嘛，就马云发张专辑，你觉得他的在网上收听量会有多少？
那些马云假的那个 rap 都可以赚翻钱。
是啊，就是你像，因为他是鲁迅，所以很多不是他说的话都是他说的。
对。自带 IP。
自带 IP，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可能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在不管什么东西吧，可能你不要去侵犯人家老天爷，不要去把人家女神拉过来跟你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就如果你假设他找了一个普通的女歌手，哪怕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女歌手过来，我觉得可能很多乐评人也不会有这种状态。但可能他找了王菲，这是一个被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有点被神化的一个人，在我认为，当然如果在王菲当红的时候，可能还是个普通女歌手的时候，她在找她唱一首歌，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就是很多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但现在王菲的，你说她自己的公关运作也好，你说她现在的状态也好，她其实已经就是抽离出了这个状态，她不再是一个我们认为的女歌手的身份，而变成了当年那个时代音乐的一个符号，它代表了一个当时的文化。你这种时候你用一个商人的身份把它拉过来，然后一起唱首歌，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对，就像换个角度来说，比如说你现在让梁文道写个妖风，你写本破书梁文道写个妖风也无所谓，但你去把金庸找过来，让他你写本武侠小说，让他给你写剧啊，写得多好，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会有非常强的抵触的。因为他已经不在这个场上来混了，他已经不在游戏里了。你又把他拉回这个游戏里，这个就其实让人觉得就是觉得很不好，这种行为会让人觉得就是有点过。所以
那部电影呢，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部电影就是一个娱乐片，就是一个广告片，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广告片。在我看来，就你会觉得一个广告片里面请了很多明星代言是件很神奇的事情吗？也不是啊。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阿里巴巴的明星
大型广告片，
大型广告宣传片。那只是说最开始只是人家 PR 玩的好，不，人家那个营销玩的好，不但广告片里请了一堆明星，连唱歌都是一堆明星，就你能想得到的最高的人我都拉过来一起来搞。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它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片子的大家的印象要相对我觉得要比这首歌要好一点。为什么呢？就是片子里这些人还是玩家，就刚才说的那个逻辑，这些人都还是玩家，都还在这个市场上玩，没有那种德高望重的已经退出了这个领域被神化的人来说。当然了，可能我们的电影业也很少有这种神化的东西，就是目前来说，因为我们可能时间比较短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是运作也没有这么运作吧，但是就是
可能有不在商业片里，
不在商业片里去，对，可能被神化的东西，对，不在这个领域，他还是拉了一些商业片的大咖来玩。
他主要还是玩一些商业片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可能影响，可能我觉得对于那个大家的就是反馈来说，可能没有就是王菲唱歌那个负面评价那么高，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负面评价了，其实也就是一些。就是
比较矫情的人，
比较矫情的人，对对对，比较矫情的人在搞这种事，大部分人都还是很娱乐的。而且我觉得高晓松那边 PR 做的很可以，大家都在说老天爷赏饭吃的问题。
哎，话说这一波电影好像是文章导的，他在里面演吗？
好像不演吧，好像这个故事的脉络是说马云是一个功夫打，就是什么打太极的，然后挑战各路高手。我觉得文章不会打。文章毕竟不能打，毕竟不是打星出身的。对，我觉得没准这今年就玩出这个了。我在想，我其实蛮期待的，我觉得看明年的双十一能玩出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个他这种活动啊就是这样子， 你一年要比一年高，
对，
尤其是在你这个公司还在巅峰的时候，
对，
阿里巴巴现在还是在巅峰的，就这个状态，一年就会有一年的期待。你今年玩了这个，你看去年他是办了场晚会嘛，请了一位大牌来晚会，那现在今年已经不止了，我要发歌，我要出片，对，明年玩什么？当然了，明年可能更多，因为阿里文娱在做，但是明年可能更多，就是看他一年能玩出什么花来。
嗯，
我觉得这也是。这方面我觉得马云爸爸的天赋也是老天爷赏饭吃的，
赏饭吃，
对，玩这种花，这种创意，这种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团队一帮赏饭吃的人在搞这个事情，
但是马云是个本身就是个很会来事儿的人，
肯定的呀，
所以他才能想出，才能会有这么一波一波的搞。
对，你想在国内做商业的不会来事儿怎么可能做这么大。
相对来说
他其实他是一个属于会宣传的人，我觉得
对对对，他是个天生，
对，所以他所以高晓松说句话也没有错嘛，就是你的演讲是老天爷赏饭吃，你的就是他的这种营销的思路也是老天爷赏饭吃，
确实是这样子。
对，老天爷赏了一大碗饭给他吃，这碗有点大，这已经不是一顿饭，这可以吃好几辈子。
没错，
这很多，我觉得真正赏饭吃就是一些，我觉得就是一些小鲜肉啊、小明星这种，
嗯，
你长得好看就老天爷赏了一碗饭吃，
嗯，
就这种你总不会过得太差。
对，
就所谓你长得好看，就是只要长得好看，事情总不会太差的。
对，
对，就是你总不会特别惨的，什么也搞不定的。你只要长得稍微好看一点，肯定可以搞得定。这就是老天爷赏了一碗饭吃，所以没事要心怀感恩之心。
我以为你要说没事，大家都去整容。
整容这种属于后天努力，但是我觉得后天努力的方向不太对啊。最近感觉整容脸都不好看。
整的与众不同。
对，整的与众不同，你自己给自己造了一碗饭吃。
对 对, 对，
这就是总是
哎，如果自己能给自己设计出一个脸型，然后去整了之后还很成功，那确实也是赏饭吃。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干嘛非要去整脸呢？
不是，就是你知道什么脸会？
不，这就是祖师爷赏饭吃啊。
对，你知道什么？你觉得你有意念，觉得什么脸会红，你就自己去整。
经过你自己的努力，你确定了脸是什么样最好。
对，这就是祖师爷赏饭吃。
然后你确定了怎么来做这个脸，那就是祖师爷赏了一碗饭吃。
对，
这个其实
我们这样子成功，
很成功。
没错。
对，哎，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那碗饭吧，我觉得这才是主要的，有饭吃是最王道。
好的，拜拜。
拜拜。